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篇 Maker Pro 上的文章，标题是 Green Coding AI 节能从程式码做起。你可能也感觉到了，现在 AI 很厉害，特别是那些大型语言模型 LLM， 还有各种生成式应用，创造力惊人。可是吼，驱动他们的那些云端伺服器，那个耗电量，也是跟着一直往上飙。这篇文章啊，正好就切中了这个问题，就是说 AI 发展这么快，但能源代价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也介绍了一个，我们可能还不太熟，但好像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叫做绿色程式设计 （Green Coding）。所以呢，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起来搞懂这个 Green Cod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 AI 的高耗能有什么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我们真的有可能从改进程式码来省电、来减碳吗？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仔细看看这篇文章讲了些什么。文章一开始就给了个很吓人的数字，说根据 OpenAI 还有 Google DeepMind 他们内部的研究，光是训练一个参数有2000亿的模型，耗电量就可能高达数千 GWh， 就是兆瓦时。这个概念大概等于几千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你想想看，这差不多是像台湾一个中型城市，比方说嘉义市，好几天的总用电量。竟然只是为了训练一个 AI 模型，哇，这数字真的有点夸张。
确实啊，这个能源消耗的规模真的让永续性这个议题啊，不再只是 AI 发展旁边一个点缀而已，它变成一个核心问题了，躲不掉的。以前大家可能比较在意说模型的准确度啊、反应速度啊，或者可以产生多酷的东西，但现在那个能源成本、碳排放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正迫使整个产业，从研究到实际应用都得重新想一想。Green Coding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它像是在提醒我们，技术进步不能只看单一目标，脚下的环境足迹也要顾到。对，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 Green Coding， 它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文章说，它是一种让程式码本身更环保的软体开发方法，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提高能源效率，然后减少运算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听起来好像跟以前我们做软体开发有点不一样。以前可能就是把功能做出来，确定它能跑，跑得快，这样就好了嘛。现在多了一个能源责任的维度啊。但说真的，开发者每天光是应付专案时程压力就很大了，真的还有那个心力去管程式码省不省电吗？会不会为了搞这个绿色反而拖慢开发又增加成本啊？
这个问题很实际。短期来看，导入一个新的考量点确实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学，或者多一些步骤。但是 Green Coding 的核心想法是说，把能源效率当作是软体品质的一部分，像是程式的稳定性、安全性一样重要。而且你想，长远来看，比较有效率的程式码往往也代表着伺服器成本可以降低，反应速度可能更快，甚至使用者体验也会更好。所以它不完全是个额外的负担啦，更像是一种更全面的品质追求。那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文章里面提了几个关键的方向。第一个是演算法效率，这听起来很基本，对不对？但影响其实很大。你选那个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都比较低的演算法，就好像开车选了一条比较短、路况比较好的路，那个 CPU 或 GPU 自然就不用那么累，耗能就会跟着降下来。这个需要在设计阶段，开发者就要有意识的去做选择。第二个是程式码最佳化，这个就更细了。比方说检查有没有多余的回圈啊，能不能避免重复算一样的东西啊，
还有怎么更聪明的用那个快取，就是 cache 来暂存资料，
减少一直去读记忆体或硬碟的次数，目标就是让每一行程式码都尽量有效率，减少浪费。第三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硬体感知设计 Hardware Aware Design，意思是说，你的程式码最好能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硬体上跑，是在云端那些很耗电的伺服器上，还是在资源比较少的边缘装置，甚至是手机上。 因为不同硬体的能源特性差很多嘛，针对性的去调整城市的跑法或参数，就能找到比较省电的那个平衡点。
等一下，你说城市嘛，要知道硬体，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哎。开发者实际上要怎么做到？是需要为不同硬体写好几套不同的城市吗？那不是很麻烦？
哎，不完全是写很多套啦，有时候是透过那个编译器或是执行环境的设定去调，有时候是在城市码里面加一些条件判断，去侦测一下硬体的特性，比方说 CPU 有几核啊，记忆体多大，有没有支援某些加速指令啊，然后根据这些去选择不同的执行路径或演算法。当然，这会增加一点点复杂度，但目标就是在效能跟能耗之间找到最佳解。最后哦，文章还特别强调碳足迹追踪工具的重要性，这个就让节能这件事不再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或是事后才来估算，而是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及时看到影响。像是 Hugging Face 推出的那个 Cold Carbon 套件，还有像 GitHub 上面也出现了 Credingo 这种插件，这些工具啊，感觉就像是帮你的城市码装上一个电表还有碳排放计，可以估算出你跑这段城市大概会用掉多少电，产生多少碳排。
哇，所以我的城市码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跑，它的碳排放居然会不一样，这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想过的。有了这些工具之后，感觉开发者的心态好像真的要转变咯，目标不再是写出能跑的城市了，而是要追求写出对地球更友善的城市。这不只是技术上的调整，更像是一种价值观的融入。从以前单纯看功能变成功能跟永续，好像得一起看才行。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而且这种转变哦，在 AI 这个领域又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急迫。文章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讲 AI 的高耗能问题，训练那些动不动就千亿甚至兆级参数的大型模型，哇，那个需要成千上万的 GPU 同时跑，还要跑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这个过程用的电量真的非常非常惊人。然后模型训练好之后，还有那个推理阶段 inference， 就是我们平常实际用 AI 来问问题啊，产生图片啊，翻译啊，这些时候虽然单次运算的耗电量比训练低很多了，可是你想想看，全球每天有多少人在用这些 AI 服务，那个累积起来的总耗能啊，一样是很可怕的天文数字。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有个研究就估算过，光是一次训练像 GPT-3 那种等级的模型，它的碳排放量可能就高达300公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等于一辆普通的汽油车连续开差不多2000万公里产生的碳排。而且现在模型还越做越大，这个数字啊，恐怕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这就让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个根本的问题了，我们真的需要为所有的任务都动用这种像航空母舰一样的超大型模型吗？会不会有很多情况下用稍微小一点轻量一点的模型其实就够用了？还有在推理阶段有没有办法让模型跑得更有效率，像是透过那个模型压缩技术把大模型变小，或是模型蒸馏让小模型去学大模型的精华，这些都是现在很热门的研究方向，目标就是在维持可用性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运算的需求。
哎，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转折，文章提到说 AI 本身这个耗电大户竟然也能变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啊？用耗电的技术来解决耗电问题，有点像是在说用魔法对抗魔法的感觉。
哈哈，对，这个比喻蛮贴切的。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确实哦，现在有不少公司和研究团队哦，正在利用 AI 技术来做什么呢？来更聪明的侦测、分析，还有最佳化能源的使用。这就让 Green Coding 的实践不再只是靠开发者自己手动去检查、去调整，而是可以导入自动化的学习和优化机制了。举个例子，像 Microsoft， 他们就推出了一套叫做 Sustainable Software Engineering SDK 的东西，是一个工具包啦。SDK 就是软体开发工具组，它可以帮开发者追踪自己写的程式在跑的时候实际耗了多少电， 而且还能根据分析结果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哦，告诉你哪边的程式码可以改一下，或者架构怎么调会更省电。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 Hugging Face 那个 Cold Carbon 套件啊，它不只是一个追踪工具哦，它更在那个开源 AI 社群里面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在很多 AI 研究团队在发表新的模型或演算法的时候，会主动用 Cold Carbon 来量化他们训练过程的碳排，甚至会在论文里附上一份详细的能源报告。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它那个环境成本的透明度，对不对？也促使大家去思考有没有更节能的研究方法。所以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正向循环。AI 技术可以帮我们更准确、更有效地去执行 Green Coding 的原则，而 Green Coding 被广泛应用之后，又能反过来降低 AI 运算本身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冲击。这两者是可以互相拉抬，让 AI 的发展走得更稳、更永续。
这样听下来，从 Hugging Face 的开源工具，到 Microsoft 的 SDK， 再到像 Google 这种云端大厂的计划，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聊这个。感觉这股绿色程式码的风潮，好像已经不只是少数人在喊喊口号了，而是真的有越来越多实际的工具跟方法正在落地实现。这是不是也代表说，开发者的思维模式也得跟着一起进化啦？以前大家讲程式码品质，可能比较在意跑得快不快啊，功能强不强啊，界面炫不炫啊，但现在可能要在这些标准之外多问一个问题，哎，它跑起来耗了多少电，产生多少碳排，这好像变成衡量软体好不好的一个新标准了。
绝对是这样，而且这股趋势也正在催生相关的国际标准，还有整个产业级的行动方案。文章有提到 Green Software Foundation GSF， 这是一个由很多科技大公司，像 Microsoft、Accenture、GitHub、ThoughtWorks 这些，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一起成立的基金会。他们推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工具，叫做碳感知 SDK Carbon Aware SDK。这个 SDK 的核心概念是说，软体的碳排放不只跟你程式码怎么写有关，也跟你什么时候在哪里跑它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全球各地的电网，它那个发电来源的组合，就是所谓的能源结构，是不一样的嘛，而且还会随时间变动。比方说白天太阳能发电比例高的时候，或是晚上风力发电比较够的时候，电网的碳强度，就是每发一度电产生的碳排量就比较低。反过来，如果主要靠烧煤或天然气发电，那碳强度就高了。这个 Carbon Aware SDK 就是要帮助软体能够感觉到当下或是预计的电网碳强度是多少，然后开发者就可以设计程式，让那些特别耗运算资源的工作，像是模型训练啊、大数据分析啊，尽量安排在碳强度比较低的时间去跑，或是把它转移到用比较多绿色能源的资料中心去执行。这就有点像是帮你的程式排一个比较环保的班表，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除了这种工具面的创新，大的云端服务商也在从那个基础设施层面下手。文章举了 Google Cloud 的例子，他们推动一个叫做资料中心 Central Fleet 管理计划的方案。这个计划的重点不是一直盖新的资料中心，或一直买新的硬体，而是透过更聪明的资源调度、负载平衡，还有硬体维护的优化，来把现有硬体的潜力尽量榨干，提高整个使用效率。目标是尽可能延长硬体的寿命，减少制造和采购新设备的需求，因为制造硬体本身也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文章提到一个数据哦，光是2024年上半年，这个计划就帮 Google 避免了因为要买新零件而产生的碳排，估计大概有26万公吨的二氧化碳。这数字有多大？大概等于让一辆普通汽油车少开超过10亿公里。哎，成效真的很明显。Google 还有一个叫做 VC Carbon 的专案更有趣，
它是一个可以直接装在开发工具像是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的插件，它会及时显示你现在所在地的电网碳强度预测，用那个视觉化的方式告诉你接下来哪些时段的电力比较干净。这样开发者在写程式、做测试、编译大型专案的时候，就可以参考这个资讯，尽量把比较耗电的工作排到绿色时段去做。所以你看哦，从社群工具、国际标准 到云端大厂的基础设施优化，这些都在一步一步地把绿色、节能这些概念哦，从以前可能只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里面一句好听话，转化成开发者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实际看到、可以测量、可以采取行动的具体问题了。
好了，我们呢跟着 Maker Pro 这篇文章一起深入探讨了 Green Coding 的世界，来帮你快速总结几个关键的 takeaway。首先， AI 的快速发展确实是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这是一个躲不掉的挑战，也是 Green Coding 兴起的背景。其次， Green Coding 不只是个口号哦，它有一套具体的方法，包括了从选高效演算法、精简程式码、感知硬体差异，到用像 CoCarbon 这样的工具来量化碳足迹。关键的转变在于，它把环境影响纳入了软体品质的考量里面。再来一个很有趣的点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AI 技术本身也能反过来帮我们实现 Green Coding， 例如透过 Microsoft 的 SDK 或 Google 的 VS Carbon 工具，让节能优化可以更聪明、更自动化。最后，这不只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更像是一场开发文化的演进。它需要新的工具，像 GSF 的 Carbon Aware SDK， 需要产业标准的建立，也需要像 Google 那样从基础设施层面做系统性的优化。这就意味着永续性正在从一个外部的要求慢慢内化成软体开发流程的一部分了。这整个看下来哦，给人一种感觉，追求数位智慧的强大能力和实践绿色永续的环境责任，这两个目标或许并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也必须找到一起往前走的路。
没错，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聚焦在软体和程式码这个层面哦，也就是 Green Coding 的核心范围了。但读完之后，它其实也丢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再多想一下。就是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AI 永续发展，光靠绿色程式码就够了吗？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思考更多层面的问题，比方说，硬体本身能不能更节能，是不是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去研发功耗更低的 AI 晶片啊、记忆体啊、伺服器架构啊？资料中心的散热方式有没有比现在更环保、更有效率的新方法？甚至我们自己作为使用者，在享受 AI 带来方便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使用习惯？是不是真的需要一直追求最高的解析度、最快的反应速度？有没有可能透过更负责任的使用方式来减少不必要的云端运算需求？这是一个牵涉到硬体设计、能源政策、产业规范，甚至到使用者行为的一个系统性挑战，需要整个生态系一起努力才行。
这确实是一个更大、更复杂，但也更根本的问题。从程式码到硬体，再到我们怎么去用它，每一环都可能有关键的影响。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对 Green Coding 和 AI 的永续性挑战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产生一些新的思考角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